老李是因为躲丁二爷才出去的，自然没有目的地。走到顺治门，看了看五路电车的终点，往回走，走到西单商场，又遇上了丁二爷。丁二爷浑身的衣裳都是张大哥绝对不想再留着的古董，在丁二爷身上说不清怎么那样的难过。棉袍似秋柳，裤子像莲蓬楼，帽子像鲜蘑菇，可是绝对不鲜。老李忽然觉得这个人可怜，或者是因为自己觉得饿与寂寞，他莫名其妙的说了句：“一块儿去吃点东西怎样？”丁二爷咽了口气，然后吐出一个“好”。在商场附近找了家小饭馆，老李想不起要什么好。丁二爷指向着跑堂的搓手，表示一点主张也没有。来两壶酒，跑堂的建议。啊，对，两壶酒，两壶，很好。丁二爷说。跑堂建议，二位饭客很快的通过议案。老李不大喝酒，两壶都照顾了丁二爷。他的脸渐渐的红上来，眼光也充足了些，腮上挂上些笑纹，嘴唇咂着酒味动了几次，要说话又似乎没个话头，看了老李一眼，又对自己笑了笑，口张开了，两个小孩真可爱，真的。老李笑着一点头，原先我自己也有个胖男孩。丁二爷的眼稍微湿了点，脸上可是还笑着。多年了，他的眼似乎看到很远的过去。多年了，他拿起酒盅来，没看，往唇上送，只有极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。把小盅放下，愣了半天，叹了口气。老李招呼跑堂的再来一壶，丁二爷连说不喝了。可是酒到了，他自己斟满。多年了，好像他心中始终没忘了这句。李先生，谢谢你的酒饭，多年了。他又喝了一口，妇女，妇女。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，眼直看着酒盅，妇女最不可靠，最不可靠。您不恼丁二，没出息的丁二，白吃饭的丁二，这么说。老李觉着不大得劲儿，可是很愿听听他说什么，又笑了笑。我也是这么看。啊，丁二今天遇见知己了，喝一口，李先生。我说妇女不可靠，看我这个样，看，都因为一个女人，这么多年了。当年我也曾漂亮过，也像个人似的，娶了亲，哼，她从一下轿就嫌我。不知道为什么很嫌我，我怎么办？给他个下马威，哼，他连吃子孙饽饽的碗都摔了，闹吧，狠闹了一场。归齐是我算底，丁二是老实人，很老实，他看哪个男人都好，只有我不好，谁甘心当王八呢？但是，喝一口，李先生，但是我是老实人。三年的功夫，我是在十八层地狱里，一点不假。第十八层，打我打不了，老实，真老实。我只能一天到晚拿这个，他指了指酒盅，拿这个好歹凑合着度过一天、一月、一年，一共三年，很能喝点，一斤二斤的，没有什么。他笑了笑，似乎是自豪，又像是自愧。老李也抿了一口酒，让丁二爷吃菜，还笑着鼓舞着让丁二往下说。事情丢了，谁要醉鬼呢？从车上翻出来，摔得鼻青脸肿，把钢棺的薪水交给要饭的，把公事卷吧卷吧当火纸用，还多了，真多，都是笑话。可是醉卧在羊沟里也比回家强，强得多。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许我逗一逗，抱一抱。还有人说，那不是我丁二的儿子，他要是把孩子留下， 他自己干脆跑了，丁二还能把酒一断成个人，他不跑，即使他把我人和钱全耗尽，我连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没有了，他跑了带着我的儿子，我还有什么活头呢？有人送给我一件大衫，我把它卖了去喝酒，张大哥从小店里把我逃了出来，我只穿着半截裤子。腊月天，小店里用鸡毛蒜皮烧着火，我忘不了他，忘不了我的儿子，他在哪呢？干什么呢？我一天到晚这么些年了，老盼望有封信来，不管是打哪来的，哪怕告诉我个消息。邮差是些奇怪的人，成天成年给人家送信，只是没有我的儿子。哎，完了，我丁二算是完了。妇女要是毁人毁到家，真的。李先生，谢谢你的酒饭，见了张大哥别说我喝酒来着，一从一入他的家门没喝过一滴酒。李先生，谢谢你。你还没吃饱呢？老李拦住了他。啊，够了，真够了，遇见了知己还不饿，多年了没人听我这一套，天真秀真小的时候还爱听我说，现在他们长大了不再愿意听了。谢谢李先生，我够了，得上街去溜一溜嘴里的酒味，叫张大嫂闻见，了不得，很了不得。老李心中堵得慌，一个女人可以毁一个或者不止一个男子，同样的，男人毁了多少妇女呢？不仅是男女个人的问题，不是，婚姻这个东西必是有毛病，解决不了这样大的问题，只好替自己和丁二爷伤心。丁二爷不那样讨厌了，世上原没有讨厌的人，生活的过程使大家不快活，不快活自然显着讨厌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他想，假如丁二爷娶了李太太，假如自己娶了，就说马少奶奶吧，大概两人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，可也许更坏，谁知道呢？他上了天桥，没看见一个讨厌的人，可是觉得人人心的深处藏着些苦楚。说书的、卖艺的、唱蹦蹦戏的、吆喝零碎布头的，心中一定都有苦处，或者那听书看戏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，可是那种快活必是自私的，家中有几个钱，有个满意的老婆，都足以使他们快活，快活的狭小没意义，像臭土堆上偶尔有几根绿草，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，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，用人生的苦痛烦恼不平堆起来的。回到家中，孩子们已钻了被窝，太太没盘问他，脸上可是带着得意的神气。李太太确实觉得得意，指怀骂柳的卷了马少奶奶一顿，马少奶奶连个大气也没出，李直的气壮，马少奶奶的李不直又怎能气壮？李太太越想越合理，丈夫回来了，鼻子耳朵都冻得通红，神气也不正，都是马家的小娘们的错，丈夫就是有错也可以原谅，那个小不要脸的是坏东西。对丈夫不要说穿，只需眼睛长在他身上，不要叫那个小坏东西得手，况且已经骂了他一顿，他一时也未必敢怎样，保护丈夫是李太太唯一的责任，他想得头头是道，仿佛已经征服了砖塔胡同和西四牌楼一带，对丈夫所以得拿出老大姐的气派，既不盘问上哪去了这一天，并且脸上挂出欢迎他回来的神气，叫他自己去想。老李以为太太的得意是由于和丁二爷谈的投缘，由他去，可是太太要跟了丁二爷去，他自己该怎样呢？谁知道丁二是可怜的废物。李太太急于要知道的是马少奶奶有什么表示，设若他们在院中遇见，而马少奶奶的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那便有点麻烦，绝不怕他， 不过既然住着人家的房，万一闹大发了，叫人家撵着搬家，事儿便闹明，而自己就得面对面和丈夫见个胜负。虽说丈夫没什么可怕的，可是男人的脾气究竟是暴的，为这个事儿挨顿打，那才合不着呢。李太太不怕，稍有点发慌，不该为嘴皮子舒服而惹下是非。再说捉奸要双，哪能只凭一个胡萝卜，就是捉奸要双的话，也还没听说过当媳妇的一刀两个把丈夫和野娘们一起杀死，哪个男人是老实的呢？可是谁杀了丈夫不是谋害亲夫呢？越想越绕不过花来，一夜没有睡好，两次梦见野狗把年糕偷了走。第二天他很想和马少奶奶打个对面，正赶上天很冷，马少奶奶似乎有不出屋门的意思，李太太自己忙着预备年菜，一时离不开厨房，蒸上馒头之际忽然有了主意，要上东屋看看大婶去。昨儿不是妈不准我再去吗？黑小子的记忆力还不坏，那是跟你说着玩呢，你去吧。灵叶去，他早就想上东屋去。都去吧，应好好拉着灵。两位小天使在东屋玩了有一刻来钟，李太太在屋门口叫英呀，该家来了吧，别紧子给大婶添乱，大年底下的。再玩一会儿，英喊家来吧。啊，李太太急于听听马少奶奶的语气，在这玩吧，我不忙。马少奶奶非常的和气，吃过了饭了，大妹妹。李太太要细细的化验化验，吃过了，您也吃了吧，非常的和蔼好听。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莫非他昨天没听见，李太太心里说，然后大声的说，你们都好好的，不许和大婶扇脸，听见没有？看着蒸锅的热气，李太太心里那块小石头又飞来了，她不能没听见，也许是装蒜呢，嘴甜干心里辣，也许是真不敢惹我，本来是她不对，就是抓破了脸闹起来也是她丢人，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儿，没事上街坊屋里去找男人，这么一想心中安顿下去，完全胜利。年底末一次护国寺庙会，风不小，老李想庙上人必不多，或者能买些便宜花草什么的，买些水仙或是两盆梅花，好减少些屋中的俗气。所谓俗气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，也许是说张大嫂送来的那副对联，未辨分明的指定。庙上人并不少，东西当然不能贱卖。老李纳闷，人们对过年为什么这样热心，大姑娘小媳妇儿，痰喘咳嗽的老头子都很勇敢地出来进去，有些个并不买东西，仿佛专为来喝风受冻吃土看大姑娘，生命大概是无聊，老李想。不然刚想到这儿，他几乎要不承认他是醒着了，离他不远，正在瓷器摊旁，马少奶奶，她的脸忽然的一下热起来，走啊，大年底下的，别发呆呀。一个又糟又倔的老头子推了老李一把，他机械的往前挪了两步，不敢向他走去，又愿走过去，他硬着胆子迷迷糊糊的假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的向他走了去，怕他自己的胆气低降，又怕他抽身走开，把怕别的事的顾虑都压下去，不管一切了，去去，鼓舞着自己别走，心中对他祷告着，今天就是今天了，打开一切顾忌，做个还敢自由一下的人吧。他仿佛是等着他呢，像一只桃花等着个春樱。全世界都没有风，没有冷气，没有苦闷了。老李觉得只有两颗像一处拧绕的心。他们谁也没说什么，一同往庙外走。老李的心跳得很厉害， 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颤动，在他的身旁走。他低着头，可是腰挺着，最好看的一双腿腕轻移，肩圆圆的，微微前后的动，温美的抵抗着，轻视着一切。他们并没有商议，进了宝禅寺街，比大街上清静一些。老李不敢说话，一半是话太多，不能决定先说哪一句，一半是不肯打破这种甜美的相对无语。可是他说了话，李大哥，他的眼向前看着，脸上没有一点笑意。以后你呀，咱们彼此要回避着点，我真不愿说。您知道大嫂子骂了我一顿吗？他是不是？他还板着脸，设若你为这个和他吵架，我就不说了。我不吵架，敢起誓。他为什么骂你？那个胡萝卜。好了，事情说明了，以后我们……哦，我要雇车了。等等，告诉我一件事儿，为什么你的娘家不要你了？